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为您请到的一位嘉宾是非常重量级的，来自台湾的范阳松教授。那么为什么我说他是重量级的嘉宾呢？等会儿我们听听他的自我介绍，也许您就会有点概念了。那我们先请范教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您好。
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到分局就要记住了，到台下来改什么去干。所以我简单用客家话来开场白，我来简单介绍我自己哈。我是新竹人啊，我父亲从新埔搬到新丰，那我从新丰呢又移居到台北市，从在这边念书工作，发展我的事业，以及我的子女都在台北市生长，所以原则上我应该算是台北人了。在我在家族的这个发展史来看哈，那我自己一直都在乡下长大，我以前习惯用的母语呢是客家话，那一直到我念了大学才发现到，哎，我旁边的人不是用客家话啊，那他的语言跟我们有不一样，所以慢慢我有对自己的有点身份上的一个辨识跟认同啊。那我自己有从大学念政治大学气管系，然后后来再念中研气管研究所，然后我开始进入交通大学博士班，也一直在念企业管理。那后来我的工作就很自然而然变成一个consultant专业的顾问师以及大学的教授，所以我在我20-30年的career 的发展过程当中，我遍及东南亚啊，新马泰、中港台，大概跑了在60-70个城市啊，去做我的管理顾问的工作啊，包含到教育训练、企业诊断啊，包含到企业的经营规划，还有危机处理啊，我都参与了啊。这大概是我简单背景。那中间里面比较特殊的是，我参与了政府的很多的有关客家方面的专案的研究跟委托，那同时我也进入政府高层里面帮他拟定客家发展的政策白皮书，从马英九到小英的浪漫台山县，到乃至现在正在选举当中的总统候选人，到期我担任他们的国政顾问，以及他们的这个智库啊，协助客家在整个东南亚全球的发展整体的这个战略啊，这是我目前参与蛮多的客家的一个活动。以上是我简单的自我介绍，谢谢。
谢谢范教授的自我介绍。那么我想各位听众听起来也不难明白我为什么说是重量级，因为不但是学有专长，而且在职场的发展非常的蓬勃，可是呢又跟自己的这个身份认同在客家这方面有了很紧密的关联，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您是比很多人都做得更多，因为管理者不管是您说 consultant 或者是什么危机处理等等，跟一个族群有这么紧密的关联，您觉得是对您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或者是改变，或者是从前刚开始在规划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呢？
是我因为我一直在一个讲中文的一个环境里面，那很少去自觉说我是客家人。我一直到了念大学，刚刚说过，我班上两班加起来将近有90位同学，结果其中只有3位是客家人，会用客家话，2位是台湾的，1位是马来西亚的。所以那时候觉得，哎，我这个族群非常特殊啊，在这么多的这么优秀的同学里面，竟然只有3个人。在念政大气管系，因为那时候基本上在台湾里面算是前1-2名的一个志愿哈，非常高的分数。那因为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刚好台湾发生了中立事件，就客家人对抗这个国民党坐票， 所以发动了整个包围这个中立警察局，烧掉整个警车，形成非常大的抗暴事件。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心灵来说是受到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啊，所以我特别跑到案发的现场去勘察去了解，这技能开始阅读，广泛的阅读，了解客家人在整个民族迁徙的过程当中，除了五大迁徙之外，还有到太平天国，到打南洋下中南美洲，到全球去发展，当然其中一部分是来到了台湾，常说渡过黑水沟十个到台湾发展，七个回头，两个淹死，一个上岸，那我就属于幸存者。所以我一直认为客家人的种性非常坚强，面对台湾海峡的黑水沟这么凶恶的这么险恶的一个环境，他仍然为了生存，他毅然决然，他愿意到台湾这个陌生地方来开拓虽然我们来台湾的时间比较晚差不多300年左右，但是我们在台湾所分布的地区里面都看得到我们客家人非常勤耕雨读开山打林筚路蓝缕的踪迹，大部分分布在山林区，比如桃竹苗美浓六堆花莲纵谷，像这些比较贫瘠的地方都是我们客家人在这个里面求生存求发展。所以一直以来他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他就属于少数少数里面就属于比较贫穷的，但唯一让我们在阅读客家的迁徙史里面感受到客家人对国家的认同和国家的这个土地的热爱啊，所以在林爽文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客家人奋起抗战站到一兵一卒包含到日本人侵入台湾占据台湾的时候都由客家人领导各种的义军对抗到一兵一卒，最后发展出台湾特殊的信仰叫做义民信仰就是我们叫义民爷，所以我们每个客家人都自认为是义民的子孙，所以我们对于国家很忠诚，对土地非常的爱护，对于我们的亲族我们的族群非常的团结。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在整个了解客家的发展之后，因为有兴趣所以我就特别去关注，加上我自己因为是研究企业管理，我取得的是企业管理的博士，所以我曾经好几次针对客家人的种族的特性和现代企业发展当中的关系做了很多的汇通跟转化互相的研究，甚至我还主持了台湾的电视台，就客家电视台开了第一个全球第一个用客语主持的财经节目，我担任其中的主持人就高峰客家力，我们访谈了将近100多位客家籍的企业家因为在那个时候里面能用客家语来访问加上又是有拥有比较高的企管的学历还有丰富的管理经验，那作为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呢，所以我主持了1年多的有关客家企业家的访谈所以从此之后呢，我对客家的产业发展，对客家的整个这个在地的这个产业聚落，以及客家人在全球之间的经济网络，就特别的也有很关注。好，以上大概是我简单的身份上的一个认同跟后来参与的一些事件。谢谢。
谢谢范教授，您呢在讲的这一段话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您我的前辈啊主持访谈节目。
不敢。是。
那么当然了，从一个讲平常就是讲国语，不会讲就是在日常的工作啊等等的环境当中是不讲客家话的。那么您在做了您的客家研究之后，跟还没有做之前，您觉得您不了解之前的所有的行为啊，不管是对家族的认同，对国家，对土地的这些认同，是不是因为您的研究之后有所改变，还是研究之后您就回顾发现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您已经是这么做了呢？
哎呀，谢谢你这问题问的太直接太深刻了我说真的，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我们客家的基本的这族群的特性那因为我自己很刻意的去研究现代创业精神跟客家性格的汇通与转化 我归纳出现代创业家有十大特性。那客家的性格当中，从传统到累积到台湾来，它的客家族群的这个特性里面，在十项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有六项是符合创业家精神的，但是有四项是违反的，是不符合现代企业家的这个创业精神。所以这从这里面我也做了深刻的反省跟检讨，就是说客家人要在台湾从一个这么弱势的族群，甚至被打压的族群，更直接讲就被压迫的族群，只要站得起来，只要没有一个现代的性格，没有现代的知识，没有现代的观念，你怎么能够在台湾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去生存？所以从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呢，我就积极的参与了很多有关客家电视台、广播电台一般的活动，甚至一些活动地点甚至一些社团我就比较积极的去参与甚至从这里面我做了一些贡献。那这里面我特别提到现代产业经验跟企业家的精神，如何结合客家人的种族特性以及他传统很好的文化基础，如何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后来做了电视台的节目做了访谈，那我也从这里面很刻意的去挖掘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有哪一些特性已经经过现代的企业管理的训练现在社会的这个变迁已经有所改进。所以我很高兴的发现到客家人确实是在时代的变迁当中，他必须走出原来的误区，把原来的比如保守过度的耿直，比较没有跟人家合作的经验像这些东西慢慢的随着环境改变，随着台湾的族群的融合，必须跨出原来的舒适圈，他必须跟更多的族群相处，他必须用更宽广的胸襟去接纳不同族群或者不同的文化去互相吸收。所以我常会提出一个，客家人绝对不能走边缘越是边陲越是边陲越容易被消失。特别我感受到这几十年来客家语言的消失跟客家文化的流失非常非常严重，现在大部分的下一代已经不太熟悉客家了，甚至客家话都不会讲了包括我两个孩子只能用很简单的绘画而已。所以这里面对一个族群我们自认为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族群因为他在迁徙当中，他是中原的贵族跟大官跟知识分子南迁，所以他一直保留的耕读传家以知识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的根据当然在台湾来看也是许多的博士高这个高知识分子非常多是客家人。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这个美浓有个博士学人会，美浓一个镇大概有400个博士，那几千个硕士。
哇！
那我们这个还有苗栗的公馆，几乎里面大部分都是高学历所以客家人家很穷，所以他们想透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的父亲是一个清道夫那我们都透过读书改变我们的命运，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离开了乡下到了都市，是从都市里面还能够垂直性的能够上升流动到比较担任教授啦担任这个专业顾问啦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说这种自觉一方面我们是从意外当中发现到我们自己有这些特性，那更重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到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被鼓舞被激励，那像后来客家人的这个还我母语运动以后，政府更开放的接纳客家，提供给客家人更多的机会，成立客委会，成立客家电视台、客家电台，客家的各种的活动的补助以及语言的奖励所以这里面慢慢除了是不自觉的发现到在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积极奋进，同时让我发现外部的政府的政策的协助也让我们在客家这个领域的发展呢逐渐的成长，甚至台湾现在有3个客家学院 有四，在全世界的这个客家研究里面，客家在台湾成为显学，也是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要研究客家，基本上一定会到台湾来。那台湾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在有计划性的成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好，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谢谢范教授，您的这一番阐述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贴近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感觉上跟您说的这个在台湾的客家人的这个感觉相当的接近。因为您说这个博士人口啊，高知识水准啊等等，跟在美华人，尤其是新移民，非常的接近。那么在政府的多元化的政策的推动之下呢，华人的地位也是一直在上升，华人的语言文化一直受到尊重，越来越尊重，所以感觉上很接近。那么在美华人还需要的一个事实就是能够在政治上发声，那么在台湾的客家人是不是也做到了这一点呢？我觉得希望在美的华人能够做到的这一点。
我想这几年因为客家逐渐成为显学，也变成三党四派，各党派都争取客家族群的选票啊，所以呢，这方面两方面来看啊，一方面是往好的方面来看，大家都愿意为客家做客家未来发展的政策的规划。所以我也恭逢其盛，参与了其中的马英九总统啊，郝龙斌市长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县市长，他们希望我能够帮他规划客家的政策发展，所以我因为这样，所以讨论的比较多，比较全面性的啊。后来我们小英政府也上台之后，他也承诺了客家人，他能够给他一个浪漫大道，我们称为叫浪漫台山县啊。那我刚好是被征选到行政院。就院长下聘书给我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啊，我这个委员会是跨11个部会，4个县市所长，加上4个外部专家构成的将近20个人的一个委员会。我们有80多亿的预算来分配，凡是跨部会的大型预算要经过我们审查，所以我参与了两三年这个计划，也是帮客家人很具体的把一些想法构想创意能够落实在我们讲浪漫台山县，它是横跨16个县市165公里的一个客家绿色廊道。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对环境的整体准备，对当地的语言文化的保存，生活形态的一个维持，那另外一个产业聚落如何就要发展成六级产业。那我这里面呢，我比较侧重的是在产业发展啊，我去深入去了解，在沿着
谢谢您。您这个产业发展，我们等到广告之后再来接着谈好吧，因为已经到了进广告的时间了。谢谢您。
好，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的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范阳松教授。那么他有两大特点，一个呢他是客家人，另外一个特点是他是一位教授，而且他做了很多的研究，也是很多的管理方面的顾问等等的，所以呢他这个双重的身份也做了双重的服务。他的我觉得影响力可能不只是双重的，可能更多。那么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呢，他提到了在台湾他做了很多的推动政策的事情，那么他最注重的是产业方面。那么因为广告的关系打断了，所以现在请范教授接着讲这个产业方面好吗？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有个观念，就是说整个文化跟语言的保存跟发扬啊，必须要有一个产业作为基础来推动，叫经济力实力越强的话，它的语言文化的保存相对比较容易。那假如你本身的经济条件啊、生存条件都很困难，你要保存你的这个文化跟语言啊，我相信是更加的辛苦。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必须在客家地区里面有计划性去推动客家的产业发展、产业聚落。过去客家人很会读书也很会这个很重视文化和人才的培养，所以我们台湾有就凤林镇就出了台湾好几百个校长都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啊，我们也出了很多的博士啊，但是我们的企业家在哪里啊？这我常在问啊。只要客家人这些聪明才智没有运用在企业发展、产业发展，或者我们所谓各地区的小型的产业没有形成聚落化，终究在整个大环境变动之下，客家的产业会逐渐凋零。逐渐凋零就代表当地的人没有谋生的机会，年轻人不会回到家乡里面去啊，青壮一代全部外出就业或到工厂里面上班，所以你很多的文化、很多的语言绝对是消失掉的。所以我是蛮积极推动客家的产业聚落发展。比如随便举个例子，像新埔我的家乡，它的柿饼非常有名，但如何透过柿饼一个聚落，所以聚落里面包含到六级产业，第一级我们这个就是农业种植，怎么选品种啊，怎么改良土壤啊，怎么种植培育啊，这第一个阶段叫农业。第二个开始加工，加工你怎么采收啊，怎么去制作，怎么变成一个柿饼啊，这我们叫加工城市，我们称为二级产业。第三个就是贩卖、体验、休闲，好，如果把这个采这个柿子或做柿染、做服饰的染布，变成一个体验生活，所以这个我们称为叫第三级产业。所以一加二加三，我们称为六，好，一乘二乘三也是六，所以这就代表什么意思呢？叫六级产业发展。比如说今天我们不仅仅只有新埔柿饼，比如关西有仙草啊，就像还有万峦猪脚啊，我们有东方美人茶啊，我们有美浓的小玉萝卜啊，我们有几百种好的产品啊，草莓啦啊，或者橘子啦啊，或者是葡萄啦，还有当地像福菜，苗栗的福菜非常有名，难道苗栗的福菜没办法发展成比邻从韩国的泡菜吗？可以行销到全中国去、全世界去，因为我当地的这个土质啊、品种以及当地的制作方式，只要能够有标准化的方式去做，发展六级产业，我相信这个福菜啊，我们可以大量的运用在各种的餐饮当中。所以像这个，我就认为我们的产业啊是个非常基础的工作。那台湾的农产试验所呢，也非常积极的去推动，只是我们的政府没有整套的配套措施，这有点可惜啊。所以我在产业发展当中呢，我经常会到每个地方去建议当地的农会啊当地的相关农事机构啊，如果帮助农民不要只会种植啊，种植赚不了太多钱啊，如果把这个当地变成一个种植基地、加工基地，乃至于变一个贩卖、零售、体验、休闲是度假的一个基地，让更多都市的人愿意往客家非常淳朴的地方去发展， 那又可以边采收好边使用，又能够变成一个量产，行销到全世界去，甚至发展在地化品牌。比如台湾最有名的叫池上米，那就是客家地区的。这池上米现在不仅仅整个池上做非常有效的管理，当地的农会呢还透过这个池上米的品牌授权，每年还可以收到授权费大概500多万，收到500多万发展出很多的基金来办理乡民的再进修啦，健康照顾啦，甚至办理很多的这个奖助学金甚至协助我们的农户农夫他们做品牌推广。所以像这个非常良善的我们称为地域品牌都值得我们推广。比如我们再看到像北埔宝山那一带的东方美人茶，或者我们称为碰风茶，只要能够适度的去做有计划性的去就种植去量产去发展六级产业，那我想这个它的产值就不会只有一点点而已所以我是觉得客家的文化和语言的发展跟保存，假如在地化里面有很好的工作条件经济发展条件，肯定会吸引非常多年轻人会留在家乡服务，也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外地人甚至其他族群人来参与其中的产业链。那这样我觉得对整体客家的产业发展、语言文化的保存一定会更加的蓬勃，更加的有效这是我对产业部分我做了简单的一个说明。当然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食品安全国家品质标准通路、行销、品牌，乃至于到全世界的通路，那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跟全球的客家网络再做一次连接，像客家产品行销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完全没问题。因为上我更积极是主张客家国际化，把客家的国际网络，因为我们有1亿多人嘛，非常多的大企业家特别在东南亚这一带里面，当地掌控当地所有主要的通路以及经济发展以及资金资本市场，大部分是客家人。那台湾如果透过一个地区化的一个特色化品牌化的发展，对接全球的经济网络、全球的行销通路渠道，来壮大台湾的企业，甚至参与更多的投资项目，以及这个参与当地的更多的活动，也无形当中也拉近了所有全球客家的1亿多人的关系，同时也帮助国家开拓了外交的空间。这都是我未来我一直觉得在国际政策上、国家的这个政策发展上是可以思考的。以上跟你做这样的分享。
非常非常谢谢范教授，您讲的这些内容呢真的是非常的有启发性，而且呢我觉得您的这个管理的背景、国际上的企业化等等的，不管是流通啊或者是什么，您的这些背景对您在客家政策的制定方面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想也许您当初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并不是这么规划的，就像我曾经问的，但是呢后来能够这样子的运用，我想对您来说是非常高兴或者是很欣慰的事情。因为这确实是我刚刚说不是您1+1=2的事情，您的专业加上您的这个客家的背景加起来其实是远远的大于二。就像您刚刚说1+2=3，1+2+3，1×2=3，变成6级的这个成果，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那么另外就是我听说客家人是很团结的、很保守的，那您刚刚也曾经说在客家人的性格特质里面有4个是不利于现代企业的发展，另外有6个是非常有益于现代的企业发展。那么请问您现在您所认为并不利于这种大型企业或者是国际企业发展的这些特质，是不是有可能慢慢的转化成有利于发展的特质呢？
这个说起来，当然当初我在发表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当然也遭受很多客家乡亲大佬的批评啊。那时候我在过度批判客家传统的这个文化啊。但是我事实上我自己在产业界，我自己在研究企业管理，特别我的这个博士论文是研究跟 客家的我是研究企业组织变革跟发展有关的啊，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这方面的，所以我当然知道说延续好几千年的个性要改快速改变或者是调整是有它一定的难度啊，这个我想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加上客家人比较少去参与企业投资跟企业发展或者担任集团企业的经验，你客家一直在种田，一直在读书，当公务人员，做技术官僚啊，做中正的干部，我相信客家人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成功。那自己独当一面站出来当 leader， 客家人反而会却步，所以客家人一直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发展成跨国性的企业。这也是客家人为什么在台湾这么长久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我相信跟这个有关啊。有一次我跟那个吴伯雄啊，我们这个吴主席啊，那个聊天时候就聊到这个，因为他刚好是成大气管系毕业的，那我是政大气管系毕业的，我们就聊到说客家人花太多时间的培养文化人才啊，这个语言人才啊，教书教学人才，对企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太少。像我也想到客家人对政治人才培养也很少，因为他是跟读传家嘛，他不会比较不想出来当头，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也是客家人在整个性格上里面可能过去因为常年被打压，所以呢他都是内部的很团结，外部里面不敢出来当头，所以这也可能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要调整的啊，这第一个啊。刚才讲过他这个个性很耿直，因为读书人吧啊，以前是当官的嘛，那个性耿直就不善于官场上商场上非常多的各种的策略谋略，过度耿直反而不善于比较不利于整个事业的发展，因为在事业经营的过程当中风险非常高，面对的危机也非常多，陷阱也特别多，客家因为耿直所以经常被利用。我们看到很多台湾一直以来的政治人物真正能出头的人很少，当需要你的时候你为他卖命牺牲，我们从义民精神看得到，我从台湾政治发展史里面看到很多优秀的客家人投入的民主运动抗争运动，最后真正能成功而被捧上台面上基本上看不到，所以你到目前为止台湾连一个副总统客家人都没有，但最起码台湾所有抗争运动里的人的头都是客家人，就中立事件里面的我们很简单就讲许信良，对不对？我们也看农民运动工人运动这些公运这些 领导的人都是客家人，但最后全部被政治牺牲掉了，因为他不善于争权夺利，所以因为他过度的耿直比较没有能力去整合其他族群的人，对内很团结，这没话说，对外怎么去整合更多的异质性文化，跟更多的调和点滥谈判切磋啊，抹合啊，这个我觉得相对而言也比较弱啊，一直到现在啊，基本上都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第三个就是风险意识，因为客家人过长期以来的逃难，生命当中有一种恐惧感，所以从我们从福建的客家土楼，到我们看很多的建筑里面都是以防御工事，都以防御为主的概念去建筑它的所有的居住的场所。它可以集中在一个姓氏啊里面，全部在一个地方里面生存。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它很多新兴的事物基数的相对少，不敢去承担。所以我们看我最常举例就是说，这样最多发财的机会，就是说新竹工业科学园区的发展，乃至于到了二期、三期，甚至到竹北整个的这个高铁的发展，所以新竹在台湾来说是一个最早发展高科技园区的地方。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客家人从这里面能够投下资金参与高科技发展，他宁可把这田卖个田啊山啊赚的钱啊，又到花莲那边去买地跟买山，没有这种新兴能力说进入资本市场去参与高科技的投资，享受全球化的那个利润跟利得， 所以他说柯佳嬿是这个有拥有最大的财富的人，就又跑回去，泥土变黄金，黄金再变泥土，这是个族群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尤其后来我自己念了企业管理，我也了解这个上市上柜做资本市场的操作之后，我才发现到柯佳嬿失去了太多的机会。所以那个年代里面，你只要一点点的资金都是上几千倍的报酬率，那买土地可能还是一块地而已。所以说这个因为他比较没有能力接触外部新兴事物，因为相对保守。另外一个啊，我也特别提到客家的这个族群里面啊，他也有一个限制啊，就他们这个关系很好，很团结啊，但是我是觉得那个团结有时候过度偏执啊，我想这些很多人不会同意了啊，我们就说这个昂强应景精神。我说假如你的概念上假如是好的事物啊，择善固执啊，我觉得那当然很好，就择不善而固执，那对整个族群的发展，对整个事业的发展，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因为有上面这某一些偏执的行为之后，你还很固执，那碰到问题之后又不知道转弯，不知道沟通协调。所以像很多客家人在很多事业的发展，或者是好像说革命事业，即便到后来都没有成功，这非常可惜。别忘了客家人是最容易，客家人最容易立国的，客家创立了30个国家嘞，在全球范围内，客家是很早期在清代的时候啊，方兰国就创造了100多年的历史啊，在马来西亚、霹雳州，还有很多国家，中南美洲有非常多的国家，它的国父、它的创始人都是客家人。但为什么这些关系、这些力量没有集结起来？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好，所以我想，我讲这几点呢，可能对客家人很多人听起不是很舒服啊。但我觉得必须要去面对大环境在改变、全球化，过度的守住啊、偏执，会影响到整个族群的发展。所以我是比较蛮鼓励的哈、就像我鼓励我的小孩子，到德国啊、到爱尔兰、到维也纳去念书，去接触全世界最好的人员。接触最好的文化，然后再回来把台湾或客家的某些元素，它的文化的 DNA 啊放进去，进入到全球市场里面去啊，这都是目前我自己一直鼓励很多朋友说，你先让你孩子出去看看世界，跟各种不同的人相处在一起啊，跟不同的文化接受碰撞，也可能从这里面可以掏出客家的文化的基因出来。那这也是我建议政府这个我在制定国政纲领当中，我都希望透过大量的数据库的建立来萃取100到1000个客家文化的元素，然后进入到全世界最好的服饰、文化、艺术、小说或舞台剧啊，或者是它的各种的这个展演当中。这都是我期待客家可以慢慢走出自我悲情啊，一定要走出悲情。客家现在不是弱势，是过去太多人认为客家很悲情，所以不敢跨出去。我就现在他非常自豪的啊，跨出啊这个悲情，然后迎接更大的挑战，迎接各种异质化的文化。那这样客家是会很有希望，特别在全球化的客家的1亿多的人的这个基础之上，客家很容易啊形成一个璀璨的风景。以上。
好的好的，非常的感动于您这一段语重心长的发言。那么我们现在又到了休息一下进广告的时间了，我们广告之后接着谈。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2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5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 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educeado.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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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客家籍的范阳松教授。那么刚才呢，他也曾经跟我提了一下他的堂兄，然后呢，我一听他也是叫范阳盛，所以阳字辈，这个对客家人来说不知道是不是很重要，我们等一下要请教一下范教授。
是的，因为我们的家族里面啊，我是范仲淹啊的大儿子传承下来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各派下呢都有他的字辈啊。那我们属于这个大房系统，我们这个有7言结句，就28个字啊，作为一个轮回，所以我们是属于陆丰县啊、黄埔寨啊那边这个系统到迁到台湾来。那另外一个偏房系统，它是5言结句啊，20代轮一次啊，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辈分。所以每次看到这个在社会上行走的时候，碰到很多同样是姓范的，就一讲出辈分，就知道你要称叔叔还是称这个伯父了。像新竹县县长范振中看到我就肯定是要叫我这个是叔叔辈的，我就比他大一辈，虽然他80岁了啊。就说当然我们还有正字辈，下面还有直字辈，以前交通部的次长范子谷，他就属于我们下一辈。所以这是一个历史，也是一个传承啊。那基本上我们是非常遵守啊这样的一个发展。那我自己在对客家的这个研究当中呢，我发现大部分的姓氏都有他的堂号或者他的传承啊，他的家风啊，这也是从过去我们对历史对先人啊一种缅怀。所以文化的传承，我是觉得一个是他的这个家族要有一个家族的一个历史，家族的家风啊能够承传下来。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说，他能不能去发扬光大，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这个科技的进步，能不能持续的去运用现代更好的科技去记录去保存啊他的家族史啊。那我自己也对我的父亲，我都做完了家族的访谈啊。那我女儿也做了家族史，因为她是念社会学的，家族史的迁徙史的研究啊。那我自己做的更多的是客家的我的家族里面的一些文字的记录啊，我做比较多文字记录。好，那是这边会谈到一个说，我是蛮重视资讯科技的啊。那讲资讯科技之前，我讲一个客家的国际化，我有一个创意，我也希望更多人能去了解，就说现在台湾的客家如何去协助政府开拓全世界的国际外交，我就不妨把客家的很多组织，把它变成联合国的 NPO 组织，进入联合国里面，成为联合国的非营利事业组织的一部分，他就很多条件、很多资格，可以到全世界各国里面去做慈善啊，做乡亲的联谊、文化的传承，而不会受制于政治的打压啊。这都是我一直跟很多的政府的高官乃至总统候选人，我说你必须要把 客家连接全世界，那就最好的策略就发展 NPO 组织。就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全世界的网络，比如说世界客属总会、世界客家从政会啊，甚至我觉得鼓励发展客家商会，通过这些组织，然后变成一个 NPO 的一个形式进入联合国里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台湾是不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就可以参与非常多当地的慈善啊、文化啊、教育的工作？这东西我就觉得是应该可以这样做的啊。好，那这里当然要借助更多的资讯科技。那我一直认为说，台湾现在已经算是全球啊对客家研究算是最成熟，甚至他研究的深度跟广度最多的。那政府的客委会也做了非常多的补助，跟推动了非常多的事务。那像这种调查研究、图书影音，能不能建立国家级的资料库，让全世界的人在查询或研究客家的时候，都会到台湾来研究台湾的研究成果？我们就把全世界的影音图书所有研究 data 全部成立国家级的资料库，台湾就可以跟全世界对话啊。这是我很直接的啊一个想法。甚至这里面还可以累积更多的客家记忆库，资料库之外还有记忆库，像更多客家的学者、专家、耆老、地方文史工作者记录的先民或者现在的这个客家人士，他们对客家的一些回忆、一些奋斗史等等等，来发展一个大型的我们称为叫做这个记忆库。从这里面透过现在人工智慧的萃取技术，可以找到很多客家的文化基因。那我认为可以发展出1000个啊，或者是2000个、3000个客家文化基因，把这些文化基因能够让全世界所有族群共同享有这个文化基因，去做艺术的创作、食材啊、餐饮、服饰、歌舞剧啊、山歌，乃至于啊一般的空间的布置，还有随便讲一个客家花布，就有几百种的应用嘛。客家福菜啊，就可以有几百种的餐饮的应用嘛，这到3星米其林都可以做啊。所以我说，我们能不能透过现在的客家啊，客家，然后像客家语言和文化的保存，我觉得非常重要。那过去都是靠老人家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教，现在能不能用行动载具、用手机去发展各种语言库？我的儿子在德国想学客家话，找不到机会，找不到人可以练习。我就今天手机里面有，就一按，对客家话啊，各行各业的100句、200句、300句，你就可以练习了嘛。你很快速学会客家话，而且你发音不正确，还可以透过他的图解，告诉你的舌头啊，还有你的这个喉咙要怎么摆放，可以把发音做更正确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过关。所以你很快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学到很多客家的语言。过去我们比较我们要老人家要有上一代来教我们，我们要有新传师来教我们客家话，现在不用嘛。现在我们可以善用现代的科技，让客家语言文化的保存更加的直接，甚至影音啊、影像跟声音啊、以及示范都有，都可以做得到啊，这都可以做得到啊。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些工具啊，就纳入现在的人工智慧，特别我强调人工智慧，因为目前客家大部分的研究里面啊，大部分是非常传统的研究，对于现在的科技的应用，现在科技如何帮助语言文化的发展，像现在自动产可以自动语音辨识，就像假如今天医生他透过一个很好的一个语音辨识，他可能讲国语，他可以翻译成客家话来问诊啊，就像很多的这个翻译机都可以帮助我们，让很多人在语言的学习当中或者是语言的咨询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像这种我就说，我们必须用现代的科技啊，不然储存、自动生成啊，产生场景画面，可以让很多下一代能够很自然而然去学会客家话。从这里面就可以有很多的图片、图案啊、故事，就有客家的元素在里面了。所以他对客家文化的理解 就从小就受到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说这方面呢是可以持续的加强，而且扩大科技的利用面和生活的使用面。以上。
谢谢范教授给我们这么多的新点子，因为在科技不断的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学习方式都有所改变，包括学习语言，那有很多的网站在教各国的语言，但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的不同的方言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学习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发展呢？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课题。那么在刚刚范教授说的很多的内容当中呢，我身为女性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您说这个您的名字里头这个杨字，
杨字
是排行，那么请问是只有男生排还是连女生在内呢？
我们大多以男生为主，但是
所以各家的文化是不是稍微有一点重男轻女的？
是因为他在传统里面他是做官的大部分以做官为主，所以以做官都是以男性为主，过去做官很少女性嘛，就变成我们在这里面当中都是以男性作为一个辈分的安置啊。女性没有，女性我们通常是透过他去了解他的兄弟才知道他的辈分是要我要叫他姑姑还是叫他什么称谓啊。所以女性是
叫他侄女。
是
人。
那我还是认为说这过去的观念啊是可以突破的。那也有很多人他就慢慢也不按照那个字辈了啊，也在寻求突破。因为什么？因为你一个名字里面加上一个字辈之后，你选择机会只有一个字，所以同名同姓的人非常多。比如台湾这边在不完全统计之下就五个范阳松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像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辈分确定之后，他能选择的最后的名字受到限制，所以这未来要怎么突破？那我觉得也可以去思考它，去思考。
那么
简单回答你，
好，您回答了我的问题，非常的谢谢您。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了族群的融合，在第一段节目里面就提到，尤其是台湾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外来的族群。那么在台湾族群融合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那在我们小的时候，由于政府刚刚迁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人到了台湾，族群的融合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强烈的推行国语不可以讲方言。我记得小的时候可能讲方言还要这个受处罚或者是罚钱等等的。那么在目前的台湾的状况是不是又有这个可能呢？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越加开放啊。台湾现在我们所谓的族群融合已经不限于闽南客家外省啊，现在有新住民进来了，新住民有很多的，一个是外劳，一个是外配啊，还有包含新住民里面像陆配，像他们都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使用的语言文化带来的风俗习惯也都不同。那现在怎么去用政府如果用更大的更宽阔的胸襟去包容去接纳去消弭族群之间的不融合，甚至要鼓励他们去发展他们的族群特色，共同参与台湾社会的建设。所以台湾的社会是非常幸运的，他从这个明政以来到日据一直都是异族统治，所以留下非常多的异族的文化，也丰富了台湾文化的内涵。那在民国38年从大陆撤退以来，又带来各省的不同的这个移民啊，那其中当然包含蛮多的是客家人啊，客家人。那同样的把各地的饮食风俗人情世故关系网络也带到台湾这个社会来了，就台湾相对而言它是非常多元融合的，只中间被政治人物操弄了，所以228事件啊，所以后面的选举里面做族群分裂 为了谋得政党的一己之私，就割裂了很多族群的关系啊。我们客家也是一样，本来客家是没有谈到政党派别的，一心一意就是为了客家发展，后来因为政党啊开始做切割嘛。像目前来说，我们讲个最直接的具体例子来看，现在的民进党他们是不认同大陆的客家的。我们在这一次办世界客家博览会里面，含全世界客家的迁徙里面，竟然没有大陆的客家，五次迁徙都没有谈到。各广东、江西、福建、四川等等的客家都没有谈，所以他只谈海外的客家，他完全终止了八年客家的交流。甚至最近我们有一个苗栗客家同乡回去梅州寻根，还被司法单位以反渗透法来侦办，说他推动两岸的和平，所以他把客家割裂了，这是我们最大的遗憾。就客家现在没办法跟大陆做直接的交流，因为他们把它划分的不属于台湾的客家，推动台湾所有的客家的活动就不谈大陆客家，就变成个没有源头的一个客家，没办法寻根啊，找到我们的梅州、龙岩，这都是我们的母亲啊，这都是我们从这边迁徙而来的。那现在来说，基本上是不谈的，所有的研究、所有的活动仅限于本岛，所以台湾这几年客家的发展是受到很大的限制的，也让很多客家人觉得客家一直没有希望，所以我才会提出很多国际化的观点、资讯化的观点来弥补。同样的，我也希望很快的时间之内，我们能够把这个政党的因素要把它排除，一定要促进两岸客家的交流，互相寻根，互相有情感的来源，互相扶持。我说啊，全世界有特别东南亚的客家人掌握当地的经济命脉、当地的资本市场、当地的通路渠道，台湾的客家掌握了管理非常丰富的管理经验，因为客家人在台湾很会念书，很会做管理，做最好的干部，所以他们有非常丰富的高科技管理的经验。大陆的客家有庞大的市场，有非常多的商业机会，只要能够资本市场跟那个商品市场跟管理经验整合在一起，那我想发展世界级的客家品牌、客家经济圈都有可能。那现在我们是完全被限制住了。
好的，非常谢谢范教授您今天跟我们做的分享，那非常的语重心长，但是还有小小的遗憾，所以我们希望以后客家的研究在台湾能够更完整，能够包括寻根，包括中国大陆的客家族群。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跟您再多聊了，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先跟您道一声晚安，
再见。